行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讲到6035页，好，那在还没开始之前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更正一下，那个有一个，这是不是我们的错了？是他的印刷错。哎，那个哎，这个在我记得又加一页，就那个页，就是有这个十八不共法那个，他那边写六退转哈，其实应该是七的，他那个印错了。诶，这个在，这个是第几页啊？哦，这个有，我们在那个6031页，它里面第二段里面讲，如是六种退失之法，如来永无啊。这应该是写七啊，对不对？你们新闻封版应该是七吧？也是六，不是那个我们去查那个藏经是七，西贝塔也是七。对，怎么弄也七，因为我们上次算前头到目前来讲它是七，何况前面最主要它应该是针对前一段的，又阿罗汉依所知障由未得退，所以这里讲退是这个。那因为我那一次算的比较快哈，其实就针对这个欲精进念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总共七个，如是七种退失之法，如来永无啊。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印刷的问题，因为看藏经是写七，西贝塔也是七，哎，所以他是应该七哈。好，那这个我们大约了解一下，就是他做一种抉择啦。其实我们看这个抉择好像是也简单哈。你看说简单，大家能生决定见也不多嘞，啊。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又混在一块，所以我说，这个情况就牵扯到我们对大小圣到底有没有大小圣的问题啊？有没有菩萨圣啊？有没有解脱啊？就是有菩萨道啊，还有一个解脱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差别？就从活的果报里面就有差别的，好，所以当然这里面他要讲说，那这是你大圣经论啊，但其实连阿含经他也认为有阿罗汉跟佛的差异，所以这个十八不共法就抉择出果上的不同，果上的不同马上抉择出就是因上的不同，是不是？那因上的不同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啊，这个你们跟他们跟学南传的人哈，跟他们谈，他们大概也很难回答，就是佛跟阿罗汉，他们也一定会承认不同，但。啊，怎么成佛？没路。南传法里面没有成佛的路啊，他有成阿罗汉的路。那成了阿罗汉之后，成佛这条路找不到。你们觉得他没里面没有隐藏那个说成阿罗汉完了以后到佛的这条路？这条路，你看因不同果不同，那因地的修行在哪里又找不出来，所以这条路等于是。成佛之路没了，所以成佛之路在菩萨道。好，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观念没有抉择，很多人在修，就像我们这里，你看一路上谈到后，也谈到，当我们在讲大小圣的功德殊胜的时候，有人讲说三圣都一样，那这个就是让大小圣的功德变差异掉了。大圣不共法有不共法的一个意义在啊，那三圣是不是同一行机？这个该同的你要同哦，可是该不同的你要不同哦。 所以我看像我们现在很多对大小圣的法的那种法的不共相啊，这抉择啊，清楚的并不是很坚固呢。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平常弘扬是大圣法，但要修的时候是走声闻法，那这个代表什么？你对大圣法不是真的了解。那反过来谈，它是一个环扣的嘛。当你对大圣的功德不了解，你行的大圣是不是有相似掉了？很可能是世间善法，而不是真的菩萨法。所以我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玉阙长者会，在家菩萨都，如果以我们现在笼统的看菩萨道，在家菩萨都比现在我们认为的菩萨道还菩萨道。哎，在家菩萨，那何况出家菩萨，那完全是另外一个境界了。但这个都是一个实际上对菩萨法的一个抉择。所以一个菩萨法要亲近不容易啊。好，所以我说啊，一个人今生能真实发菩提心，那一定是宿世的因缘。因为这么大的财富啊，你凭什么继承？那因为我们现在对大圣法的真正功德啊不能认知，所以反过来对发菩提心也不能真正珍惜。它都是一个因因果果这样连结在一块的。所以说今生我们有因缘了解一大圣法，它不但是长远结发的心，而且是现前得广大利益呢。现前得广大利益。所以我上次不是跟大家提吗？现在在念佛里面我一直在强调，应该务必要把菩提心那一份真正菩萨的那个勇猛的那种发心，是为了要亲近佛，为了要学累积菩提之粮，好，这样的一个心求生净土，而不是那种因为这个事情不可爱，所以我要找一个安稳地方去住的那种，不是。那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因为这个菩提心一旦真的很坚固，你往生的因缘哦，就靠近许多。靠近许多，但现在这个心很少在提念佛法门，在那种就是会点到啊，回路说婆啦，度化众生，但你不觉得这个讲的时候都是轻描淡写哈，了背一格的，是不是这种感觉？啊，你真的是依此而来的，不懂？就像我们现在受菩萨戒都是了背一格的，对不对？真正以菩萨戒为自己所依在行持的人很少啊，是不是？把那个菩萨戒当作自己奉行的规律，具体而为来做，很少啊，是不是？啊，好，我们接着，我们回头来看啊，6035页，这主要是针对我们6033页里面讲说，菩萨邪行应当了知啊，就是你对菩萨的邪行，你应当了知；那菩萨的正行，你应当了知；邪行、正行你都应当了知。还有正行的胜利应当了知，你看很有意思吧？它整个因缘果报是完全连结在一块，啊，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谈吗？它的胜利在哪里？它的因果是对当的。你如果能知道，因为那个四谛是紧密连结在一块的，所以之前我们也提到说，你如何理解？你如何理解极乐世界？当然是从无苦里面去理解的，从没有苦里面去理解。所以这个胜利是正行的胜利，当然是从没有烦恼那边来的。好，那我们修行的时候面对烦恼，那烦恼对治完了之后显现的功德，也是因为这样而显现出来的。所以你对这个佛法的功德，你会产生怎么样？如实信受。你看哦，你们现在如果大家注意用心听，你会发觉什么？你对这个功德，我们有时候会赞叹，但不是由你自己内心真正肯定的。当你对佛法的功德不是真的肯定的时候，你的善法意也不容易生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善法的功德是怎么样，你对善法的修持当然会升起强烈的勇猛的善法意，这个精进就会出来嘛。那这个他的功德从哪里？那从苦恼你认清楚嘛。啊，所以你觉得饱不好不好？我饱不知道饱的感觉怎么样，至少我知道饿很难受。 那饱的意思就是没饿。那你要不要饱？要。为什么？因为饿很苦。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这里有什么样的种种苦？你这些苦从这些苦的理解之后，灭谛就是没这些苦。好，那没这些苦，反过来描述他的功德。这时候你发觉每一个功德都是跟他的苦集是一个对的。后来你再看到说，烦恼是一种缘起的，烦恼是一个很广的，是互相牵连的。所以你后来看到什么，他的功德也会互相牵连的。所以你会看到经典里面处处在赞叹说，比如说在地藏经里面说，为什么念地藏菩萨说地藏相，念地藏名，持地藏名，会有这些功德。那你就要知道，你当你在念地藏，说地藏相，持地藏名的时候，他所升起的意义跟他后来说礼拜地藏相啊，如何如何会产生的功德，你看是不是连结在一块，也会连结在这一块。所以我们比较不会纯粹一种宗教式的说，你只要好好拜就会有这些功德。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文字看就可以，也不需要我们太多解释。但现在人越来越理性，讲不好听也就是越来越刚强了。你要跟我讲一个所以然啊，你叫我信就信了、啊、是。所以我不是讲说这个道理完全以我们现在在弘法者在学习的都必须要找到它的缘起道理，除了校正的说明，还要理正嘛，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所这个正量啊，也就是这个正成道理啊，正成道理里面所以这种比量的智慧你要有，那个这种理上的证明。所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了，就是说你显然现在也必须要进一步理解，真正的掌握念佛跟往生的关联，净土跟娑婆的关系，中间插着个念佛，竟然可以从娑婆到净土，原理在哪里？那这个原理知道以后，方法才能下得对，不是吗？苦集灭道那还不是同一个，是不是？娑婆就是苦集啊，净土就是灭啊，那道念佛啊，它一定是很紧密的关联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谈，你看他从邪行应当了之，正行应当了之，正行胜利应当了之，菩萨于正行中又如何安立法行、平等行、善行、法住行应当了之，菩萨能生尽性譬喻应当了之。因为这才是一个勇猛的菩萨嘛。啊，我们这个菩萨，哎，这个不知，嗯，这个不知，哎，这个嘛不知啦，这个边讲个我不知，怎么你能当什么菩萨？什么都不知，软弱的要死，这个是人家敌人来，连甩你都不甩你啊，是不是？所以缺少勇猛，因为你如果你现在，你看他这里面做一个菩萨应当了之的是多少？现在。学一点东西退失了，哪有那么勇猛的应当了之，是不是？那应该很积极的，是不是？像这里就谈到很广的各方面，乃至后面来讲说这个善邪所有世间出世间智利益他事应当了之，自己就照顾不来，还要照顾别人的事，还要应当了之啊。好，昨天在碰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是杂学的，那这个杂学是因为你的心杂了，我的救菩萨道来，然后五明中求另有意义了，他整个用心，就像人家说你要不要去读学位，我没有一定的看法，但你的读学位真的是充满着为利益众生，我鼓励你。你如果只是要跟人家比高低，能省则省，因为那个都是染污啊。但你因为在世间法上为了利益众生，真的是发心很纯正，而且经常是以这样的正念为你行持世间法、应对世间法的一个主要所依的话，做啊，本来就是要这样啊。所以有人讲说你反对，我哪反对，我看你的发心而已啊。你的发心准，这些都当作，你发心不准，就算你去读很多的佛门里面的东西，我也不认为有用，对不对？因为那个就像后面会讲， 他会有一种怕人胜过他的那种挂碍心嘛，那不行的。所以你看这里面都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回头来看了、啊。那因为他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邪行应当了之嘛。那这个邪行应当了之的时候，我们现在谈到说有几种邪行，有八种相。那第一个是能退资粮啊，这个在6034页能退自资粮邪行。那能从退自资粮开始能令啊妄念邪行。那又妄念故啊能坏白法邪行。那白法坏故啊能令非菩萨恶意现行邪行啊。啊那再过来恶意现行故啊能令然可调伏邪行。啊然可调伏这个邪行就会现出来。那难可调伏故啊能令行于非道邪行。那再过来是行非道故能令清净不贤良邪行。啊清净不贤良故能令菩萨不如其意邪行。一个一个因果关系啊。啊一个一个因果关系。你看这个里面在佛法里面啊，在尤其像瑜伽师利这种很深的论啊，你看到的都是缘起。什么缘起？就是此生彼生，都是因缘法。即便在谈这个，哪一个不是有因果关系？有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果，哪有就直接定见说就这样？没有，一定会开出它的因果关系。你看整个论里面，常常那么长那么广的面里面，哪个都不是，都是在谈缘起，不是吗？所以他开展了这样非常灵活的一个抉择啊。好，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我们来看这个6035页啊，我们谈到这个有四种法能令菩萨退资粮啊，啊退自资粮啊，啊就能这个资粮自资粮退啊。何等为是？一者自不听闻，二不令他闻，三者为听闻障，四颠倒执着而有听闻。这个后面还有。还有在谈的齁。第一个自不听闻，当然我们现在稍微简单谈，自己不听闻当然就障碍自了，对不对？那你看不令他闻，这是间接的。那在那个佛法里面啊，我说为什么我们障别人也障自己。当我们在障别人的时候，这个因缘，第一个你跟善知识的缘也挡住了。啊，但你自己不听，这里面就挡住了。那你在障别人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去随喜赞叹，当我们在随喜赞叹的时候，是起什么作用？第一个，你要觉得它是一个可得法、可善法，你能觉得。那觉得以后，当我在随喜的时候，我认定它。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认定一个善法而我们随喜的时候，七个我们不会跟众生对立，再过来我们肯定这个善法。所以我常讲说，一个会用功修一个人能真正随喜的人啊，他有时候功德比那个亲自做的人还大。为什么？因为他感受到那个法意嘛，他生真正的益乐心啊。所以这个益乐心可能比那当自己在做的人他的益乐心还强。所以有的人随行的功德大过那个亲自做的。所以当你在障碍别人听法的时候，是不是也障碍？第一个在菩萨道里面，他就产生，尤其是菩萨道产生很大的伤害，因为他本来所有的听闻利益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结果他现在不但他一旦障别人听法，其实也障了自己的菩萨道。第一个他否定了这第一个他这样的一个冲突，他冲突是很大的，跟他原来行菩萨道的本质发心是很大的背离，很大的背离。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你本来是要利益他。所以在我们在行持当中，有人要是不能听闻我们的法，那是他的因缘，但你不能因此而障碍他，你应该甚至主动。因为你在你的目的，在你的想法里面，只要他能得利益才是你的发心本质嘛，对不对？他在你身上不能得利益的时候，你应该想办法让他从别的地方得利益。如果他在别的地方能得利益，那你应该欢喜促成他。 所以我说我在道场的思维里面有一个一定的态度，就是说你不要轻易动摇，只要你还得学的时候你不要动摇，但你如果不能学的时候你也不要留，你留干什么？除非你愿意发心，这里地方有你行菩萨道的因缘，否则的话纯就你个人修学你留干什么？没意义啊，为了人情就很无聊。所以一般人家说哎，我要离开，我说好，因为我没能力知道你留在这里好还是出去好。但你如果你纯粹是烦恼的话，我认为那是你的损失。但你如果为了修道选择更适合你的修行，你在我们的立场只有随喜啊，还是帮助他而已啊，就这样而已啊。你为什么要挂碍这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挂碍，你促成他。只可惜的是有的人他不能安住，他是因为烦恼的问题。那这种烦恼问题那只是损失他自己啊。所以他这里面他讲说，你藏人听闻，藏人听闻这个违背了你原来的菩萨法心，而且你对于听闻法的这种意义啊也给他染污掉了。这个当然会造成以后你跟法的一种，因为有你内心对法的否定，所以你未来在受用智慧资粮这一方面也会折长。所以包括持戒的人，不持戒的人毁谤持戒的人，这以后都障碍；不修定的人毁谤修定的人，以后在修定上也成障碍。但有的人他的障碍是比较短，所以有的人在修行的时候会刚开始会不安，会有一些啰里啰嗦的一些障碍不顺，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修禅的。有很多人在修，曾经就是嬉笑讽刺对修正法的人，这其实以后都会形成障碍，因为这是种子。这个种子是本来依这个法，你是依这个法发起这一份不当的心啊，不清净心，所以现前以后要受用这个法的时候，这个功能就出来了，他就脏了。那有的人就必须要熬过去，忏悔，忏悔完，如果他轻的话，他只是偶尔讥笑啦，这种，开开玩笑，这个，像我们以前，我后来我发觉也不应该随便这样开玩笑哈。比如说我们当然这现在只好举例的了哈。比如我们要讲说，有的人修行修到最后不来，我们就啊正三果，三果就不来了嘛。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他正三果，正三果真的啊，因为他不来了。可是这个就不能当以圣果当开玩笑，所以以后啊我们要修到恶果的时候卡住了，这么老是因为他不来。那其实这个是开玩笑，不过我知道，因为这是在唯识的意义上，它这样的一个种子它会起现行。所以很多人就出现什么问题，他平常对念佛生诽谤，等他未来要念佛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顺，他要一段时间。所以对那个极力著作然后加以呵斥的那些人，其实这条路会加以破斥这种念佛法门或者其他法门的，在这个法门受用上它会产生很大障碍，因为功不唐捐啊。任何一个法它终究，当然我们讲功不唐捐是好的，可是它现在这个是它就起作用了。好，所以你说藏人听闻佛法它会不会成了障碍你的智慧之量？会。好，再过来为听闻障，那是另外一面的，就是说比如说诽谤说法者啦，或是种种的方便遮止，就是自己本身因为烦恼，其实前面这都是听闻障的啦。但就是撇开的自己不听不让人家听之外的这些让障碍你去接受佛法的这些障碍，就听闻障，其实这都是让你无法得到善法的，这其实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我们了解佛法十二缘起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再强调所有整个十二缘起的关键是从一开始那个无明处啊，是不是？虽然它是一直循环的，整个相互滋润的，但根源在哪里？在无明。所以经典讲要明相应，所以明相应大圣经典明相应以后，这个无明就十二缘起就不再生了，好，就停了。这以后我们谈缘起法的时候，我会再整个讲哈。 因为这个真的，我后来发觉这个缘起法我们忽略太久了。我们明相懂，但他点出了所谓修行的关键呢？由于对缘起法的了解，对才能对四谛的了解，才能对三法印的了解，对所有三十七道品的了解，回头来看我们现在修行得不得力，就在这里。你发觉它才是最核心的地方，所有都是在这里产生它的意义的哦。哎，好，那所以说从这个障碍，所以说听闻法它的正见为先这条路，它一障后头的路，你看就这样因因果果走到最后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能不听闻吗？现在问题叫能听闻吗？去哪里听闻？能不听闻吗？不听闻也不行，所以很多人要学会怎么样，在现前当中能学多少学多少，至少学一个如何深入经藏的要领，对不对？圣教还在，只是你无法消化它嘛。好，你假如学了一个深入经藏的要领，那这对你来讲就是一个获取智慧资粮的管道吧。好，好，再过来，四则是颠倒执着而有听闻。那这个干嘛？这个倒过来的。你听的时候，你听错了，你有听，但颠倒听闻啊。好，那这个我们后头还会再谈啊。依此能令智资粮退四种法故啊，以现法中或以后法互生四种自相为法哈。好，你看呢？他说依此能令智资粮退四种法故啊。好，那以现法中或以后法啊，互生四种自相为法，这样依这个而产生这个关联哈，何等为是？一则无所了知，二则众缘缺乏，三者能生感痴非福，四者颠倒。哼，所以很多人没这个智慧，你修福修到最后都染污掉了，是不是？你看哦，我们看那怎么自不听闻为依止故，现在前后关联的因果关系，以现法中无所了知，因为你不听闻。当然我们讲过了，在于其师人在讲的时候，有的为了让他方便配当啊，就简单这样说，其实这种因果绝对不是单一条线的啊，包括你藏人其他东西都会关联在一块，那只是让大家了解主要的因缘啊，主要的因缘绝对不是光只是自不听闻为依止，那乃至其他后面这里有讲四项啊，其他三项也会让你无所了知，不是吗？你起颠倒都会，但现在就是刚好顺着前后因果关系一个一个方便对比这样的啊。所以自不听闻为依止故，以现法中无所了知，不令他闻为依止故，以后法中啊，一个是现法无所了知，一个是后法中啊众缘缺乏。这个众缘它很比较笼统一点，但其实你看所有获得众因缘的，因为你障碍嘛，啊，你不令他闻的时候，这是一种阻碍啊。在佛法的感应里面啊，你让某些缘缺，你当然感应某些缘缺啊。啊，你障人他就障你，因为这个是你自身所受用的一个果报啊。所以当你不断在障外在的一切善法因缘的时候，你未来在这个善法因缘是不是也缺？他一样的缺哦。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啊，他就无意中，当然这个是一个杂谈啊齁。在佛法里面，你如果简单几句话让很有的人起烦恼齁，比如说起个烦，他可能他起这个烦恼很简单。就像我讲的，就是有人啊，有一个人到人家那边养病，那养病啊，养一养，结果自己起烦恼，就叫人家旁边的人家在共修的人跟他讲说，就跟人家讲闲话说，那个主要带共修的人国语不标准。这个国语不标准，这个、国语不标准有什么关系？像我就不标准了。那你不觉得不标准才可爱吗？像现在这个过去是不好，现在这种不标准还蛮本土化的，不是吗？好，所以这样一讲把人家拆了， 但你可能只是一时的，你去受用别人家的扶持，那讲这些话，以至于人家的供修就做不成了。你知道这种过失多大？你可能没感觉，但有的人就因此因缘，他不得佛法利益。这里面的因果可能就是，就像前面讲了，你从不听闻佛法，你从退你的那个自知量之后，后续的邪法就后续的学法就陆陆续续产生出来，对不对？那这个过失从哪里？从你第一步开始的。那你可能几句话讲个风凉话，让人家的善法就退掉了。所以这个在菩萨法里面都是有很重大违失的。就是你可能就是不经意的讲那个抱抱怨啊，或是苦苦恼啊，讲一下，因为这是你个人一时按耐不住的烦恼，它可能破坏很大的因缘，可能就这样引申出来啊，你可能不知道，结果出来你都不知道，但很多人就因此受伤害，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讲说，这个就众缘缺乏。所以很多人在听闻法上，在修学佛法里面，这里也不足，那里也不足，这里也不足。其实很多东西是你过去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会随喜赞叹，会别人学法勇于护持，以说法者，以听法者，一切诸道因缘广结善缘。那走到哪里，这里人要护持他，人也要护持他，这个到处人家走到都是善缘。乃至你碰到别人认为的恶缘，对你来讲又是善缘。啊，我们之前讲过，有人碰到流氓，本来是很倒霉，偏偏这个流氓偏偏是护持他的。师父，有人找你麻烦，你跟我讲，奇怪，这问我们的两个护法神了，对不对？那对别人凶，他偏偏就对你好，你也没办法。那结善缘哦，是不是？哎。好，我们再看，为听闻障为依止故，能生后法感痴非福啊！哈、哦，就是因为听闻障啊，所以叫感痴非福，照做那依痴相应的福怎么去清净的？所以这样依这个愚痴所颠倒的很多东西啊，我们以我们的了解，很多人啊。现在我就讲说，对于那种法到底清不清净，无从抉择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很单纯、很简单的道理，能听不懂而大力扶持。我们讲说，假如这个是一个邪法，而你大力扶持，从你以你的愚痴起这个善心，也不能说没有福。因为他有另外善念在里头，但从你大力护持这样的一个邪法伤害更多人，这个果报你不能说没有，你绝对不能逃脱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就形成一个很复杂的共业嘛，里面有善有恶，有善有恶夹杂在这个范围里面，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你要有愚痴故，像现在很多东西我们真的很难以思议啊。啊，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但不容易听懂，所以因为有障碍啊，再过来颠倒执着而有听闻为依止故啊，以后法更增颠倒。所以你看前面的那种四个跟依这个一个对比啊，你颠倒再颠倒，颠倒再颠倒。前面我们瑜伽师论也有讲啊，当我们在了解佛法的时候，它会互相从遍计子里面再增上喽。他就一直染污，你对于法不能接受，不能如实信受之后，就再不能信受，他就一直一直在那里翻滚，你就越来越难，越难跳脱出来，他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这么一个愚痴，就这样就这样因就这样的一个果，不是的，你这样的愚痴再感应愚痴。我们之前也有谈到，有人造了恶业，比如说我偷盗，那我偷盗，那我就受偷盗的果报，这不是这么就了了，因为偷盗以后果报以后，他会又以这个因缘跟其他因缘结合，所以你受到贫穷报，受到种种的恶报以后，以这个恶报为增上缘，你会不会再起其他恶报？ 其他的造作。所以这个有时候变成就必须要等到什么？等到你的善缘现前。或者到有的人因一个小恶就结其他恶，由其他恶再广结其他恶，加上过去他没有广结善缘，几乎得度因缘就不见了，然后恶上加恶，越来越难跳脱。会不会这样？你帮你试看看。像我们在修学佛法也是如此啊，一旦退失善缘啊，咚咚咚咚一直下去哦，你这很难跳出来，那形成的一种烦恼性啊，就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它一直形成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结构啊。好，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现在修学佛法，这种障碍因缘特别多啊。稍微退失，有的人讲说这样会不会太紧？我说你不会啊，他说这样很紧不会啊，因为他要退很快啦，他要进很难啦、啊。你稍微严一点不会怎么样，他退咚一下咚不就不见掉了，那种退失的因缘太强了。整个里面我们要讲说，在我们整个修学当中要形成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助道因缘啊，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外护善知识，要形成这么一个亲近的一个结合，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他要退他其实是很快的哦，很快的。但一旦退以后啊，又更难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杂染掉了。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一直颠倒，一直颠倒，颠倒到突然碰到一个殊胜因缘，它反而会出来。我们现在带着这种要学不学，要学不学，要学不学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后我们长期受用佛法这个东西，会成什么抗药性了？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有的人他就爱走世间，突然你跟他讲无常，他放下了。那我们现在呢，有空没空就讲无常，不是吗？讲到无常，无常很简单啊，无常我常讲啊，所以就是这个药我常吃啊，就是没用，抗药性出来了。讲空也讲到麻痹的，讲这个东西都麻痹掉了。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谈久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我常讲啊，我们刚开始入佛门，看到活菩萨一直拜，对不对？好感动啊！现在看到活菩萨，嘿，你好，哎，师尊你好，哎，早安，哎，就走了。为什么？哥俩好的是吧？现在很亲切，不是轻慢了。以前很欢喜听一个法，感动了，现在感动的心很难生了。那我们说法的人，说到最后有时候会疲劳，就像说。啊，都假的，做老师这里记不住啊，不然呢，就变成就习惯性的，就是反正我就吃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教嘛，那我就领个重点会嘛，我就这样就完了呢。那种热忱就不见了，那种对法的感动力不会了，就麻痹掉了呢。对法的那份感动力，那种出离，那一份心情麻痹掉了啊，那这就危险了，因为这个依乐性已经不清净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要修学佛法，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保持那种很浓厚的那种对法的那种欢喜心啊，这表示你有修啊！真的，光保住那种欢喜心，听了法会感动的，有的人不会感动的，他已经像植物人了。你不觉得吗？在学佛入久了以后，就变植物人一批了。那你不相信吗？但你跟他讲，他没感觉喽。可是一个人对法的那种感动啊，他越来越应该是越来越敏锐，对这个东西真升起欢喜，升起欢喜。我告诉你，这绝对不容易的，绝对不容易的。像我们如果天天讲，天天讲啊、哦，像我们如果天天讲，很多人就麻痹了，你信不信？但对一个对法有深刻思维，他不会，他就一次一次在深做深刻的观察。那一般人因为还没到这个程度，听久了以后他会腻，但对于法能善思维的人，他不会，他不会啊，因为他如果如实相应，就好像一个人打坐非常遵守了，他不会腻啊，他每次在坐中中他都得到那一份欢喜，他不会的。哎，好，而我们接着来看哈，我们看字不听闻者、哦、他这里有稍微解释啊，正背法故啊，正背普特杰罗故啊，具正背故啊，啊，正背说法者， 好，那他第一个对罚对人他正背，所以乃至有这种具正背，就是对人对罚他背离了，那这个背离以后罚就得不到了。所以之前我在讲说有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有两个比丘在深山里面下来，看到一个菩萨在说法，他看到他，哎呀，他的行为很不检点，两个就离开了。后来一个他就觉得说，不检点是他，可是听说他很会引导人，就去，他就但听法，不关其他的，结果他就解脱了。解脱就找另外一个去，那个说不要，他不亲近。你看他很有意思啊，他在乎的是那个外向的不亲近，他在乎。不管他要怎么样，他就百般的跟他鼓励，你就听法就好了。就一听法，他也解脱了，就依着法。所以后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道理，你要从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道理里面，我们讲说为什么观德莫观思？因为你要观思的话，你那个法就障住了。你要观思的话，我看他找不到三知识，对不对？你如果要观思的话，他就找不到。但我们会不会因为有些东西要不要抉择？老实讲，在现实当中我们要抉择啊，总不能太离谱啊，这个太离谱，你说你还有这样的烦恼，说有这样的功德，也不像话吧。尤其我不知道他的法好不好，当然我必须要从他的身口意里面去抉择嘛。但只是说他这里开出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即便你看到他不圆满，如果他在法上你真的能受益，你就依法不依人。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完全不抉择他的身口意作为，但你在抉择的时候，你如果一味光只从外向的话，你也找不到善知识。所以不是不抉择，但终究还是依法，是这个道理。好，那当然这里面我们讲说正背法，那这个是麻烦了，正背法是最根源的问题。正背人有时候就是我讨厌这个人，但我听这个人的法，那还好啊。那当然有时候就是跟这个人没缘也就罢了，要是正背法的话，这个就整个切掉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看到有人在谤法，我就讲说，哎呦，阿弥陀佛，这么一谤下去啊，像我们现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一直在强调。因为最近我不是在谈那个用网络上课讲那个大乘三系的问题啊，我跟大家提过，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影响太广了，太广了。那最近我在有居士来访，我跟他们谈啊，他们谈到一些问题，我说基本上这种大乘三系的要领你可以学，但把大乘三系分成时间点，乃至最后归结出用历史观点来谈大乘三系，会出现什么问题？大乘经会佛说，因为它是后面起来的。那你说我们讲大乘是佛说，你是用推理的，你如果把大乘经否定成一个不是佛亲口说的话，大乘经大乘道理你说是佛说，再怎么推理就是没有根据，好吧？他所有根据还是从大乘阿基摩出来的。你种种种推理，虽然承认了大乘是佛说，但你没有说大乘经是佛亲口说，你种种的推理还是找不到真实根据，唯有从大乘经是佛说，大乘教理才能找到立足点。你用推理的绝对推不出有一个叫阿弥陀极乐世界，是不是？从阿含经所有的推理当中，你能推出极乐世界来吗？绝对推不出来。极乐世界是从大乘经里面跑出来，声闻经典没有极乐世界这个东西。所以你一旦否定的，会坏掉大乘法华很多东西，这时候一旦形成障碍，路就断掉了。把大乘经坏掉，它的下一步骤，它最大的根源就是坏佛种，因为根源没了嘛，那菩萨道很难找到真正的基础嘛。菩萨道没有，成佛的因缘就停了，是不是都一节一个扣着一个，是扣着的，它很非常重要，非常这要很在乎，很在乎的哈。 因为现在已经以我们这种微小的力量很难去改这个，那我们只能尽力去辩证辩证这个东西。但其实，所以如果我们有心在推动佛法教育这些思想，所以我现在有的人都要去读什么书，我都保留。为什么？你读的很多，但你这个根源的菩提心的发心一旦动摇，我宁愿你到地狱，我不让你坏菩提心，因为这是源头，这是一个善法的源头。哎，所以这个思想必须要守住。这个思想如果一旦坏，再怎么样好，我都不去。好，我们再看，不令他闻者，恐他自胜故啊，有骄傲故啊，啊、哦，不他轻毁故啊，啊、哦，有的人不让人家听啊，那为什么？怕他懂太多，怕他赢过自己，这你看多狭隘的心呢、啊。甚至有的人怕人家听，怕被人家吸过去，嗯，怎么好像抢地盘一样？有没有这样？有哦，像有的人本来要来听，后来也怕说。就有怕说听了以后就会受影响，哎呀，不用担心啊。别的道场来到的，我们的居士都是跑到别人那边去哦。我们也没有我们的居士啊，没有啊，我们的居士都是跟人家共有的，我们没有专有的居士呢。只要人家闻法就好了，你管怎么那么在乎？有的人就怕说啊，到哪里以后就会受影响，就会怎么样？这都是门户之见。这个文物之间叫障碍法，好，你用这种很狭隘的观念，像我们以前是不是刚开始也都受这样影响啊？我们不能接触外面的，我们都不能接触外面，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能接触外面，最好说我们自己最好嘛，是不是？当不让你们接触，我就很好说我们最好了，结果等我们出来开始看到说，啊、井底蛙。才知道人家各有他的优缺点，有的有缺点有优点，但很多地方是我们完全没有的，整个局面完全打开。所以我们发觉在一个比较封闭的道场的人、啊、很难跟别人相配合的，往往从一个很大的道场离开之后，都还是自己几个人挤在那里，不容易完全打开心胸进入别人道场。为什么？有时候我发觉，当然不是每个啦，有时候都会因为认为说我们那里不好，站还是比别人好，他看不到别人好，还是认为自己好，所以就只好自己好，在自己形成一个圈圈，不能真的依道人的心走到哪里，打开心胸跟人家学习。就一夜封闭的地方啊，就啊，如果本来他的学风就比较开放，就比较不会。那尤其是完全禁止跟外面互动的那个经常形成这样的一个态度，障碍法，所以那个整个学习的范围就被限缩在一个角落，啊、哦，那这个有时候别自己不知道啊，一打开来有些法根本错的，啊，你没得比啊，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请我们去说，我们就讲说可以哦，不过你要小心哦，请我去可能会有问题哦。我都先替人家想好了，真的，因为我们去，我常讲，去要是没感应，你请我去干什么？要是有感应，可能会动摇你们对自己的信心哦。我先讲好、哦，因为你们的观念有些是有错误的哦。那我这样谈，我是依经教谈，谈完了，你如果接受了以后，你会动摇你们自己的信心。那其实。如果你很在乎你们自己内聚的那一份凝聚力的话，而胜过对法的尊重，那你们就考虑好。否则的话，当别人提出一个你无法辩驳的正法，所谓的不要讲正法，叫道理，对你们产生动摇，你应该去修正自己，怎么会被人家动摇，而不是去防人家来干扰。照理讲，像比如说我们都请人家来说法，我们就有足够的能力去什么，他恰不恰当，我们能消融他，而不是说别人来讲的时候我们毫无招架，以后这些人不要让他进来，都那这种哪有这种的道理的，是不是？他把你躲再躲，再躲不行就是不行，面对别人就算别人是错误的，你也要有能力说出他错在哪里啊。 你连人家的错误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你可见你的直见有问题啊，你无抉择能力嘛，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